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美国时间周三，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将会发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在经历了先前的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后，市场聚焦点已经全面转向通胀的走势。那么这份报告也是美联储评估后续货币政策的最关键的基本面指标，将直接对美国股市、美元以及全球美债的殖利率的短线走势带来影响，所以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二个呢，是6月11日周四，欧洲央行将召开利率政策会议。今天彭博社报道的标题呢，网友们就能感受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欧洲央行挺身而出，成为七国集团鹰派领头羊，加息准备就绪。在彭博社这个报道当中，他认为周四欧洲央行会加息25个基点，那么这对欧元的汇率它会带来非常直接的影响，对于生活在欧洲地区以及要去欧洲旅行的网友也会带来一个一定幅度的变化。那么相信欧洲央行假如做出加息的决定，对美联储也会带来微妙的影响。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中国时间周三，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5月份的物价指数，同时呢也会发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物价表现是衡量内需复苏强度的一个寒暑表，资本市场呢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是否摆脱这种通货紧缩的状态。假如这个数据超预期，那么市场舆论呢就会聚焦中国央行是否会采取货币政策的调整，所以这对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美国周四会发布生产者物价指数，周五会发布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对于周三美国发布的通胀指数，它会做一个结构性的补充，假如出现在同一方向的共振，那么就会给市场带来非常负面的压力。上周五美国市场的大跌，它就让网友们呢围观观摩了一场这种美联储潜在的加息给市场带来的打击。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一日本方面呢会公布4月份的贸易数据。那么这个对于目前处在一种很关键的状态的日元的汇率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华尔街普遍预期4月份的日本的出口会继续保持一种韧性。那么未来一周，除了这个五个方面重大经济事件之外，伊朗战争的形势仍然是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的。无论是形势的恶化，还是突然形成了伊朗停战协议，它都会给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剧烈的冲撞。MT 注意到有的台湾网友提出来，周一台湾的股市会不会因为上周五美国股市的大跌而让台湾的股市在周一表现的剧烈的下跌。 MT 认为对周五美国股市的表现从目前来看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忧或者过分的夸大，给投资新手一个观察的经验，就所谓的市场大跌，你要有一个参考系，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大跌，值不值得报警。那么一般你判断这个市场的大跌它是按之前的高点，就在你最近的一段时期，从市场的高点如果下跌幅度高于 5%， 就超过 5% 的下跌，那么就要拉警报了。你比如说有些网友认为一些健康的标的逢低买入，那么低于 5% 了，对你可能是个信号，低于 10% 那更是信号。那么对于你有一些判断呢，有一些标的不够健康需要换手，那么 5% 这也是一个你抛弃的一个警戒线。那么周五美国市场的所谓的大跌，距离6月2日近期的高点，它的下跌幅度呢只有 3%， 所以无论是你关注美国市场还是关注台湾市场，对这种跌不要过于放大这种紧张情绪，还需要冷静的观察进一步的走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正考虑 利用伊朗的资产帮助海湾盟友重建。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将试图把伊朗的资产转移到海湾国家，用于重建和修复伊朗造成的破坏。此前，德黑兰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了一波攻击，随后又进行了无人机的发射。消息人士周六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海湾盟友造成的损失的成本，并补充说，美国还将考虑利用伊朗的资产来修复未来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昨天，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莫森·雷扎伊告诉 CNN， 结束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战争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解冻伊朗的240亿美元的资产，谈判似乎陷入僵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财政部他放出来的信息，第一呢，要用伊朗被扣押的资产去帮助海湾一些美国盟友国家重建。第二个信息呢，就财政部威胁，不光对已经造成的损失要进行重建，未来造成的损失也要拿伊朗的资产来重建。那么 LT 认为呢，这个信息更多的是去威慑威胁伊朗，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准备拿钱去帮科威特帮巴林啊进行什么恢复，甚至帮阿联酋进行重建。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美伊战争爆发100天，和平协议仍然遥遥无期。美国和伊朗似乎在达成一项旨在结束华盛顿和以色列100天前发动的战争的临时协议方面进展甚微，新的袭击给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过去一周，紧张局势出现了停火以来最严重的爆发，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焦点在于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命运，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就黎巴嫩真主党冲突的平行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他们击落了两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上交通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出口的关键通道，也是各方讨论的核心。中央司令部称，周五、周六向巴林科威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被拦截，另一枚未能击中预定的目标。今天还有4艘驶往霍尔木兹岛的无人艇被击毁。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美国袭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和格斯姆岛的海岸监视雷达站。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川普表示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他不会解冻伊朗的资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接受 NBC 新闻会见传媒节目的采访时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他不会解冻伊朗的资产或解除任何制裁。川普表示，他会在达成协议后考虑采取这些措施，那是之后的事儿。他说，是的，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如果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就开始谈论。是的，川普说，我认为他们想看看，但我并没有强求。川普告诉 ABC 的记者，我们离达成协议非常接近了，否则我就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话。川普说，我不想说我是否知道他在哪里，但我很可能知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呢，他做出一个强烈的暗示，就达成协议后会考虑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那么这究竟是停战协议的诱饵，还是停战协议的一部分？这就是目前伊朗和平协议的症结所在。就伊朗呢，是要求先解冻，或者是承诺解冻，他再签停战协议。川普今天的表达是先签停战协议，然后再来谈解冻。那么这种卡壳，双方会不会在未来一周做出妥协，就非常值得关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今天他讲，他想见伊朗的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又突然讲出一句话，我可能知道他在哪儿。那么这句话啊， LT 认为这是明显的是一种威胁，就是我想跟你谈，好好谈，你要不想谈，我知道你在哪儿，知道你在哪儿，接下去再推论，那就是要被定点清除了，你如果不谈的话，你可能就没了。所以今天川普的这个言论呢，与他上周讲过两次他想与穆杰塔巴面对面的会谈呢、就有些新的变化了。因为上周他也讲这个观点，但是没说我知道你在哪儿， 这次啊，今天他说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听认为呢，这次川普在吹啊，穆杰塔巴赶紧签字，不要再这样拖下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有关韩国啊最近发生的政治风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韩国地方选举计票现场外连续第二天有民众集会抗议，要求重新举办本周稍早举行的地方选举。警方估计约有10000名市民到抗议的现场。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负责人即国会议员补选投票6月3日在全国各地举行。根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指出，当天全国共有67处投票所额外配送选票，其中因选票不足而一度终止投票共22处。韩联社报道，投票当天设在首尔市区的部分投票所选票不足，包括松坡区12处、江南区1处、广金区1处，影响选民的正常投票。韩国总统府6月4日表态，选管会应该为选票不足事件承担责任。选管会委员长卢泰于昨天道歉并引咎辞职。那么对于这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韩国这次啊出现选票不足，这个是官方的一种中性的报道，实际上它比这个选票不足啊要严重的多得多。路透社的报道当中，他就指出，选管会啊之前以需要制作全体选民总数的 1.1 倍的选票为由，从各地方政府领取预算，就是他这个选管会他要制作的选票要多于选民，他怕有些选票的损毁啊什么，他多一些，他提了这个预算了。但是这一次实际的这个印票量呢只有承诺的一半，那也就是说这个缺票这个事儿啊，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故意的。那你为什么作为一个主持选举的机构，你要人为的制造一些选票的短缺呢？所以这个就不能够去说不明真相的群众阴谋论怎么抗议，你这个你确实需要做一些解释的。而且法新社报道称，在这次选举当中一共有50个投票站出现了选票的短缺，甚至出现一些选民呢苦等超过3个小时，就你说选票不够了再去调新的选票，选民在那地方等等3个小时。所以这个它不是一种啊误判或者行政效率低下问题，这个它就是侵害了公民的投票权，这有什么好说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韩国社会啊也是高度的对立，立场的极化，那么出现这种选举啊反常，特别是选举的组织者的一种啊违规失误，那对选输的一方当然是不满。就像一个拳击比赛由于裁判误判，那么对于结果呢打输了的人他当然会更不满一些，你如果对打赢了的人你记点数啊少算了一点，他可能那个情绪还容易稳定一些，那么对打输了的人又计算错裁判又出现一些不公正，那对这个他就非常非常难理解。这次韩国的这个选举执政党大胜，就李在明的这个执政党体系，无论是在地方首长议员补选，他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个更激起了保守派的不满，事出有因。那为什么刚好就出现保守派势力比较强的这个首尔呢？最后弄得首尔的这个保守派市长啊以微弱的优势胜选。那么如果不是因为民众的抗议补充选票，这个保守派的这个首尔的市长就会被做掉。所以这个 LT 认为这一次的这个选票的短缺，它不完全是一种啊技术上的失误或者是后勤保障的效率低下，因为它这个主要集中在首尔的这个投票所，而首尔呢又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所以 LT 认为这个民众的抗议不完全是阴谋论，甚至是李在明说这个就是选管会的责任，选管会他怎么会去操纵首尔的这个选举呢？他背后的究竟有没有其他势力的干预？说白了说穿了，就李在明是否在做这个局？但是作为赢得了这次选举，作为完全控制了政府议会地方政府的李在明政府而言呢，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压力，他们只是把这次选举当中的这样一种怪象做一个维稳事件在平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因为选票不足形成的韩国民众的抗议浪潮，实际上还 隐含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李在明政府的亲中，就激起保守派民众的抗议啊！除了对选举过程当中的不公正甚至违法不满之外呢，民众对于李在明政府的极端亲中也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把韩国政治冲突当中的一些矛盾呢，与这次选举出现的错误结合起来形成共振，他会进一步的制造韩国社会的撕裂。但是从李在明的态度来看呢，非常油滑，他根本没有想啊解决社会的质疑、舆论的关切，选管会的负责人辞职不就完了吗？所以有关这个事件是否会在韩国进一步发酵，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比较亲中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就他们报道中国的一些事儿呢，接近中国的主流舆论的表达，但这个也不妨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的一些现实。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招商压力遇融资焦虑，追觅风波牵出崩老头怪象，接地方发展困局。这个文章称，这家名为追觅的企业设立200多个跨部门的事业部，并喊出2028年破万亿等口号，目的是推高公司的估值，瞄准背负着招商指标的官员，争取各地政府的投资。这样的操作手法被形容如同崩老头。追觅科技否认指控，但追觅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模式引发的关注持续燃烧。中国媒体报道，江苏一地正摸排辖区内企业与追觅的合作，包括合作项目总体规划、资金投入、财政以及国资投入的情况。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事件，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就这个新闻呢，之所以让中国舆论感受到很强的冲击力，是因为它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就过去啊，中国舆论普遍的认知呢，是政府是经常是骗人的，所谓的骗人是招商引资的时候啊，夸下海口百般的承诺，等你企业来投资以后就关起门来打狗，就这是中共啊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被舆论呢、谴责的这样一种坑蒙拐骗。但这个新闻呢，它为什么反常识呢？政府成了冤大头了，就这家企业呢是专门骗政府，而且靠骗政府发财。它的骗术呢、模式呢很简单，他就把他从来没做过的业务，他把它分成200多个项目部，就他根本没有做的事，打算想做，或者是仅仅是为了蒙骗地方政府，他们编制的一些新的项目部200多个，然后这200多个项目部呢，去找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缺投资的、急需招商引资的这些政府进行合作。那么这些政府为了吸引这些新的项目、新的投资，特别是符合习主席的薪资生产力，他这200多个项目都是按习主席的薪资生产力包装的，那么就出现这些政府呢去追求这个寻觅这个企业。寻觅这个企业好啊，既然你求着我，那好啊，先给钱，他还不是要优惠政策，你先给我钱，给我贷款，给我土地，然后呢寻觅拿到这些政策，拿到真金白银的钱之后呢，这些项目就在那地方晒太阳。就他仅仅通过这种假的立项的项目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假的投资协议，他获取谋取暴利。所以这个 LT 注意到中国网民把这个新闻呢推上热门新闻，有很多网民是幸灾乐祸的。哎，你们也有今天，就过去你们长期是骗企业的，这次你们遇到对手了，人家反过来就是专门骗政府，而且是高举高打，举着习主席的薪资生产力，他包装的项目半导体了、新能源汽车了、什么机器人了，这些都是各个地方政府从政治上、从 GDP 目标上都非常急需的。所以 LT 认为他这个寻觅这个老板呢，这清华毕业的，他这个脑子还是真是够用，还是够聪明的，他就看准了地方政府的刚需。因为你地方政府有一些你完不成这个招商引资的目标，你就没有办法兑现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目标，这个目标兑现不了， GDP 的目标也完成不了， GDP 目标完成不了就升不了官，就有一些要丢官，所以不得不啊去到处找这样一种啊投资，所以有需求它就有供给。这次中国舆论集中的是这个追觅企业，没有它也会有别的企业的，因为你这种刚需摆在那个地方，在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些网友会说，这些官员太傻，怎么看不出来被骗呢？ 因为你一个做扫地机器人的企业，你怎么一下在全国各地要去造机器人，要去造电动车，而且你连基本的启动资金都没有，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呢？ LT 认为，你如果定性为被骗，那么实际上你自己被骗了。就在这个热点事件里边，政府根本不是被骗，政府是与这个追觅企业一起在造假。他们一起在骗谁呢？也不是骗当地的市长县长，他这个做假 GDP， 他是在骗他的上级，在骗他的省长，省长造假 GDP 在骗谁呢？骗习近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绝不要与政府共情，认为政府是受害者，没有受害者的，政府也是故意的受骗的，甚至政府还帮这个追敏包装，一起来骗银行，一起来骗上级的这个奖励资金。所以这也是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就在这个所谓的蹦老头事件当中，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中国讲蹦老头，美国讲堂爹，这个都还是有些交易行为的，但是在追敏与地方政府的这样一种假投资的合作当中，地方政府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它本身就只要一个数字，那么这种合作对地方政府的安全性远远大过他们去买空壳公司，去买假的什么出口数据，买假的 GDP， 比那个要安全。这个还有一个追觅的企业，他还每年有销售100亿扫地机器人的实业，这个政治风险呢小一些，糊弄上级的安全性大一些。所以这个热点事件当中啊，地方政府不是被骗，而是这种骗局的合作者。那么你们说全党各地都骗习主席，习主席是不是受害者呢？他更不是受害者，因为他也在靠编织这种所谓的中国梦，东升西降，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他也需要用这些假数据去骗中国老百姓。骗的目的是什么呢？哎，我伟大领袖，我带领你们实现了伟大复兴，所以说我要终生制，所以我要当你们的终身皇帝。他也不是受害者。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是像这种假投资、假合作、真骗钱、骗财政补助、骗银行贷款，受害者既不是这个骗子企业，也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习主席，那么究竟谁买单，谁是骗子呢？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推导出来，就是韭菜，就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就是纳税人。所以官方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似乎要引起舆论呢，掀起一场斗争运动，要把这个追觅劈倒劈臭。但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呢， LT 认为这个是官方舆论呢在转移视线，转移共谋犯罪的责任。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京报的报道，河南省一名低保老人的账户被贷款，银行员工利用单身贫困的村民顶账消化问题贷款。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少拜市镇邢庄村一名60岁的邢姓低保户的低保金不仅不翼而飞，名下还多了一笔20万元的贷款，而这笔钱在放款当日就被转入一个陌生账户后被取走，本息则由这名低保户偿还。报道引述贷款担保人称，贷款是应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办理的，工作人员让其找一个单身穷的来处理旧贷款，之后再走坏账。银行的两名客户经理的签章确认了伪造的个人资产调查报告。新华社星期天从河南南阳市宣传部获悉，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就上述事件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对银行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是对中国的银行呢，它与其他国家银行还不一样。中国的银行你只要能够做成上级认可的坏账，那么大家都不会承担这个责任了。这个新闻事件呢，他就找到这种模式，既然这个贷款呢还不上了，银行出现亏损，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呢？然后就把这个单身的贫困的老人呢找来顶包，就这个钱呢，贷款七转八转就转到这个毫无还款能力的老人身上，又是一个贫困户，享受低保的，让他背着。那么真正拿了这笔钱的人就逍遥法外了。那么从银行来做账来讲呢，他对上也好解释，你看 人家这个穷的只剩吃低保的了，怎么去追债呢？就不能再追了，就到此为止了。那么这个天衣无缝的这样一个处理啊，贷款损失的事儿，在中共的体系内是完美无缺的。它就像之前有一些弄一些空壳公司抵债，手法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个贫困的单身的低保户，他就像一个空壳公司，他也没有其他家人能够帮他去负债，他本身60岁贫困户，本身也没有偿债能力，他就像一个空壳公司。所以这个是骗贷的一种常规的套路，无非是找到了新的工具，找这种啊贫困老人来顶替这种工具。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事儿能在银行能够把它做成，能够让它销账，它是一个银行内外勾结的典型的案例。这个事儿要做成，第一，那个骗银行钱的人跟银行内部是有关系的，真正得利者那个贷款不还的人呢，是受到银行保护的，你不排除银行也从那个骗贷的人分到了利益，然后他们联手你才能够去找一个顶包的。所以它就存在一个，就现行的这些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消化问题上是否透明。实际上网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中共反腐以来啊，习近平处死的贪官不多，但是华融的这个赖小民被习近平处死，为什么他必须要被处死？他贪污的金额也不是最大，为什么要轮到他处死？你理解这个案件，你就能理解赖小民为什么要快刀斩乱麻把他处死掉。就赖小民干什么事呢？他就是把这些银行坏账啊，中国的一些银行坏账集中到华融，华融去把这些坏账啊把它处理掉。那么这些坏账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啊这个新闻里边反映的故意制造的坏账，就有人呢把银行的钱用贷款的形式骗走了，有的高达几十亿。那么只要你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坏账的报告，那么银行就不再要那笔钱了。那么这个坏账呢要交到这个华融来统一来处理。那么实际上杀掉赖小民之后啊，这些坏账啊都画了句号了，包括有些待处理的坏账都失去了追踪的方式了，都切断了，就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都可以栽给这个赖小民。所以这就引出另外一个令人呢毛骨悚然的问题，假如这个骗贷的人呢最后让这个老人背的债不是20万，如果是20亿的话，网友们可以想一想，可能有人呢干掉这个老人的心都有。因为这个老人背了债之后，你看他现在20万他还能够狡辩，还能够辩解，假如有人让他来背锅，背20亿或者2000万，这个老人要消失了的话，那就永远说不清这个从银行掏空的2000万、2亿、20亿到哪去了。那么赖小民就是官方找来背这个债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所以这个新闻背后啊，你认真想一下还是细思极恐的。现在第一步是谋财，谋财到一定程度上它就会出现害命。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新闻事件的本质，它是体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危机啊，它在找出口，就银行系统的危机它在找出口。所谓银行系统的危机就是亏损，巨额亏损，银行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贷款收不回来。那么现在银行为了化解危机，他做出一个自欺欺人的方式，就找这种啊孤寡老人来顶替，来挂名坏账。但这个挂名呢，能解决银行的危机吗？能解决你被骗贷的那个窟窿吗？能填起来吗？填不起来。所以他反映的就是中国的这些银行处理银行的危机啊，他们的注意力不是在追债，不是在提高啊监管的质量，他们是在把注意力放在弄虚作假，怎么糊弄上级就没有金融危机了。所以这是这种事件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能够做得天衣无缝，它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原因，这个是更值得关注的。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呢在中国社交媒体也引起广泛议论，被推上新闻热搜榜前列的一个新闻，这是新华社浓眉大眼新华社发的一个辟谣的评论文章，打引号的辟谣。它这个标题是网传人造大米有毒不实，重组米是合规加工食品。报道这样描述的，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用的人造大米都有毒，加了科技与狠活，出饭率高，久放不妥。网上也有人说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不舒服。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这类说法经不起推敲。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确有人造米，但因成本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用于 自热米饭等。合规人造米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用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食品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米粒状的食物。记者了解到，人造米并不便宜，外卖等普通餐饮行业使用不划算。不知道网友看到这个新闻呢，什么感觉？ LT 对这个新闻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新华社为这个人造米辟谣，这个事儿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它不符合逻辑啊。你既然新华社经过调查，官方的专家认为啊，人造米啊比普通的大米还要好，还要贵，怎么会出现在外卖呢？说这个不合逻辑的事儿，新华社并没说清楚。第二，谁说人造米合规啊？谁说了算呢？因为他找到的这个权威专家本身是人造米的推广方，所以新华社这个文章啊，他并没有去解释舆论质疑的人造米的使用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讲，你也很容易看到新华社这篇文章很奇怪，答非所问，就逻辑上他偷换了概念，所以这个文章他为什么会出台，他的目的是什么，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因为你看新华社的文章，他也是在问，就网民在质疑什么问题呢？网民提出的问题是，外卖店家偷用劣质的重组米，却以普通白米的价格卖给我，就是我明明买的是白米饭，你用些重组米卖给我。新华社的回答是，重组米没有毒。你看从逻辑上来讲，这个就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就没有人呢去说重组米有没有毒，人家问的是你凭什么用重组米卖给我。那么新华社他就跳过这个问题，他就讲卖给你那个事儿啊，重组米没有毒，答非所问。那么答非所问，新华社他要表达的立场，他还是来挺重组米。那你为什么要挺重组米呢？因为你从科学上来讲，你重组米的成本比自然的米价格要高，营养上呢又没有明显的改进，为什么要出现这样一个重组米这样一个产品呢？而且当人们质疑本来是要买自然米的米饭的，你为什么给重组米？新华社为什么要去强调重组米吃了更好呢？就像人们买到假药拒绝使用假药，投诉卖假药，而新华社说那个假药吃了没事的，假药吃了也健康，你这不是混淆是非吗？这种辟谣它不是辟谣，它是在转移舆论的焦点。第三个呢，就新华社这个报道啊，他自己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就逻辑上啊，他自己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你比如他这个报道最后一句话，成米抛光、打蜡、喷香、翻金翻当新米卖，存在黄曲霉素超标等安全风险，这才是公众吃外卖要关注的问题。那么你新华社承认外卖米的真正的风险是陈化米、问题米，但是你整篇文章怎么都跑去讲重组米没有毒呢？所以你这个辟谣啊，你没有去解决人们对外卖的这种米饭的担忧，你去讲另外一个质疑的问题，就能不能接受重组米的问题。所以新华社这篇文章啊， LT 最大感受它是有点傲慢，他有一点呢、歧视社会大众的智商，在炫耀他这种啊傲慢，把民众当傻瓜。他这种傲慢，大家去琢磨一下。哎，你们刁民呢，还说担心吃到重组米？我新华社告诉你们，你们这些穷光蛋吃不起重组米，重组米比你那个普通米还要贵。但是他又通过所谓的专家介绍，重组米怎么来的呢？重组米就是用劣质米制造来的，就廉价的碎米，再用低成本的辅料而加工成的。所以新华社这个报道，他最后他讲的实话呢，是采用劣质原料合成低成本的大米，技术上是可行的，这是他为重组米的站台。所以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认为重组米啊不怎么好，无非是说他说没有毒，但你凭什么去批评中国的普通民众质疑重组米呢？所以新华社这个评论呢，他还是体现了当权者一种很坏很傲慢的对待民众的方式。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官方啊这种辟谣文呢、 它是有套路的。为什么很多网友能够一眼看出新华社这种啊不怀好意的辟谣打引号的，实际上中共的这种辟谣已经产业化，你看它就是三招，就网友们了解它这个套路啊，你也很容易鉴别啊，未来会鉴别官方的这样一种啊不怀好意的辟谣。它第一招呢，就是遇到民众的质疑，遇到民众的不满，他找一个体制内的专家来背书。你看新华社这个报道，他就找国家粮食局、农业农村部，全部是监管方的自己人，这个不叫专业意见，这个叫自我公正。就遇到社会质疑，特别是质疑监管的舆论，应该找独立的第三方，比如消费者的团体，甚至批评性的学者。但是官方在他的辟谣里面，他都要找官方自己的人，你质疑的是官方的监管问题，我就要找官方的专家来驳斥民众的质疑，这是他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他回答一个啊民众没有质疑的问题，就他本来所谓的辟谣来解释民众的疑问，但是他偷换概念，你问东我去答西，这也是他辟谣的第二个套路。你比如说这次新华社文章里面，中国民众啊网民质疑说，我吃的外卖的这个米是什么做的，或者我不愿意吃重组米，然后官方回答呢，重组米是怎么加工的，重组米啊是怎么高档的，人家就说了我明明买的自然米，你为什么弄出重组米，他不正面回答，他就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呢给你弄得很复杂，他不光去解释重组米没有毒，还给你引到一个高大精深的重组米的复杂的加工工艺，你那个假药啊再复杂，工艺再先进，人家就是不愿意吃假药，你得回应这个为什么要卖假药，但是官方把你引到假药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生产出来的，这是第二招。第三招，甩锅，就你在质疑重组米，新华社给你分析来分析去呢，最后哎呀你们别担心重组米，你们更应该担心那个成米，就转移焦点。实际上在中国网民当中已经形成条件反射，已经形成规律，就官方辟谣啊是一个反向指标，他越是辟谣的，可能这个事儿啊，你还越要当真，还越是不能够听信官方的说法。甚至有些中国网民形成的经验，就所谓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消息。你包括当年上海封城，有上海市民说明天就要封城，结果把人家抓起来，但到第二天确实就封城了，宣布封城。所以中共他也不忌讳，他这种辟谣啊，已经成为一个反向指标，就中共的辟谣成为证实传言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在心理学上啊，对中共的这种辟谣的效果，反向辟谣，它本来是要辟谣的，但是人们的认知是朝它相反的方向去理解。实际上心理学上它有个概念叫确认偏误，就网友们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这个确认偏误在这一篇新华社的辟谣的评论里边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当民众已经预设官方说没问题就是有问题，就民间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之后，新华社来长篇来吹捧啊重组米没有问题，那么民间得到的效果呢，就是你看官方出来辟谣了，所以外卖米啊肯定有问题，重组米肯定有问题。所以这种啊确认偏误，它本质上就是公信力破产，就官方说有事，民间就认为没有事，官方说没事，民众啊反而觉得会有事。这就是今天呢、中国舆论对待中共的宣传，对待中共的要求的一种反应。那么新华社或者中共知不知道民间存在这种确认偏误呢？把中共的一些指明方向指引作为反向指标呢？坦率来讲，中共他也知道的，就像很多中国网友讲的，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但是他仍然要当着我们的面去说谎。就这个新华社的辟谣贴和中共的一贯的辟谣逻辑，它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你，它哪里有那些闲心去为了说服你啊？它要说服的是它体系内的舆论，它对民间来讲，它只是问你服不服，它根本不是让你去理解去来说服你，它只是想炫耀你敢不服吗？我说东就是东。新华社这篇文章呢，它是给上面来做解释的，他的受众方并不是民众，他名义上是回应社会的关切，他真正要表达的是对上级，对习近平，别听那些刁民的，他们在那地方说米有问题，我们的米哪儿都没问题，这个重组米啊还是新制生产力，刁民根本就不理解。就他要解释的，他要辟谣的是向上解释，他根本不是搭理你啊民间的困惑。但是这种傲慢， 真的能够帮到中共吗？或者真的能够解决中共的关切吗？ LT 认为就这种傲慢呢、这种羞辱性的辟谣啊，羞辱民众、侮辱民众的这种辟谣，它实际上在消费公信力，甚至在逐步把公信力啊清零。 LT 还是对新华社的这么张狂、这么不把民间当回事儿，还是感到有点惊讶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